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第25章。在创世纪的里面有一个片语是经常重复出现，而这个片语事实上可以把整个创世纪分成一些大的段落。那这个片语就是这是某某人的后代，或者这是某某家族的历史。这样的一个片语在创世纪里面一共出现了10次。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中文翻成创造天地的来历，其实那里是说这是整个天地的后代，或者说历史等等之类哈。那在我们看创世纪11章以后，就发现这样的片语出现的时候，有短的家族的家谱跟长的家族的历史，两者穿插。所以在第11章我们看见记载闪的后代，这是一个短的家谱，但接下来就看到记载他拉的后代，他拉的后代就很长，从11章27节一直到今天我们看的这25章的第11节。当然在这个大段落里面的主角其实是讲到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在他拉的后代这个大段落结束之后，就看到有一个比较短的讲到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就是他的家谱。紧接着从25章的第19节开始，又是一个长的家谱，或者说家族的历史，是以撒的后代。当然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最主要的主角是雅各。最后我们又看到在这个以撒的后代这个大的段落结束，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么这以扫的后代是一章，也是一个短的家谱。末了从创世纪的37章一直到结束，是雅各的后代，或者说雅各的纪略。当然在这个大段落里面真正主要的主角是约瑟。好，那因此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第25章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前面他拉的后代这个大段落的结束，中间穿插一个短的家谱以实玛利，然后就开始了一个另外一个长的大段落，也就是以撒的后代。那么在这个当中穿插的每一个短的像以实玛利或者说以扫的家谱，这一个短的家谱所提到的这一族是没有被拣选的一族，而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讨论的乃是蒙拣选的家族。那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25章的第一个大的段落。这个大的段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开始成就，或者说开始实现。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那有很多人圣经的学者就在探讨到底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娶基土拉。如果我们认为圣经是按着年代次序来记载的话，那这样子看来似乎是在撒拉死了以后。不过我们会发现其实像四福音书也好，像创世纪也好，这个本身的记载并不是完全按年代。因为接下来25章的后面一个段落讲到以撒跟利百加生这个双胞胎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是在亚伯拉罕死以前但是我们发现作者是放在后面。好，不管怎么说，基土拉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娶基土拉这个并不重要。为什么作者在这个地方要提出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土拉，以及基土拉所生的这些儿子们呢？最主要就是要把焦点来放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怎么样来成就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基土拉的子孙，这里给我们列出来一些名单。那这里基本上是包括3代，就是基土拉生的儿子，他们再生的儿子然后孙子所以一共是有3代。那在这里所有的名字当中，我想大家看来都很陌生，大部分的这些名字我们都不熟悉，其中只有一个我相信大家 啊，对圣经比较熟悉，应该知道就是米甸人啊，在这里看到米甸人。那这个米甸人呢，大概在接下来圣经里面是我们所最常见看到出现的。紧接着在创世纪第37章，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就是被米甸人卖到埃及，当然那里也有提到以实玛利哈。然而接着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同时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石亭，在那里摩押人跟米甸人就雇了一个所谓的先知哈，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先知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于是巴兰先知他要离开之前就献祭给摩押王，就告诉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来摧毁神的百姓，就是差摩押女子跟米甸女子去跟以色列人行邪淫就是奸淫淫乱，并且借着这样子的这种淫乱来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这里是我们看到米甸人，因此神就吩咐摩西要来击杀米甸人。到了四世纪，我们看见有一个很有名的士师叫做基甸。基甸做士师的时候，就是因为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基甸来拯救他们。好，那么基本上这一些基土拉所生的这些子孙，从基土拉而生的这些子孙，是现在这些阿拉伯国族的先祖。换句话说，这些基土拉的儿孙成为现代阿拉伯种族的先祖。那这个是应验了创世纪第17章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的父，许多的国家要由你而立，许多的君王要由你而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基土拉的后裔成为阿拉伯许多的种族国族的先祖，因此这个多国从亚伯拉罕而出。但接下来我们看见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世界，父亲死以前一定会先把他的家产分给他的儿子就是这些继承的这些儿孙。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做一件事情，但是他是把礼物给这些他的妾所生的儿子们，他不是把整个家产分给他们，他是送礼物给他们那我们这里中文翻成财物，那我们看原文它是一个 gift， 他把礼物送给这些妾所生的儿子们，而且呢他打发他们离开以撒往东方去那亚伯拉罕在前面也曾经对以实玛利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因为他不能够跟以撒一起来承受应许，所以当时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打发以实玛利离开以撒但是亚伯拉罕把他一切所有的，他所拥有的，就是他整个产业就给了以撒。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显明他按着神的计划，因为神在创世纪17章告诉他，神要跟以撒立约，坚立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他按着神的计划，他要尽他是人这方面的责任，因此他尽他的责任来确保以撒必定可以承继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他的这些儿子们，他们是没有份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的应许而且他们也不能够成为以撒承受应许的一个威胁，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打 发他们离开以撒，他确保以撒是那个来承受神跟他立约的应许的那个后裔。亚伯拉罕这样做，他并不是显出他的不信，相反的，他这样做是显明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相信神应许他只有以撒来成为那个继承立约应许的后裔，所以他就顺服神，他就顺服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计划，他尽他人这方面的责任，他就把礼物送给其他的儿子，打发他们离开以撒。因此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的成就是神自己负责任来成就神的应许，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来使神的应许得以成就。然而神的百姓对神的顺服，就使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来维持神的应许。我们想，神他有他绝对的主权，他有他的全能和他的能力，可以来使他所说的、他所应许的都必定成就。然而神的应许是不可能因为这些不顺服的人而仍然临到这些不顺服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不顺服的人是不会承受神的应许，不顺服神的人也不会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只有那些义人或者说是顺服神的人，他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使神可以来持守他的应许。或者说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照神所应许的神的计划去行，于是神的应许也就因此得以实现，而他们也就可以来承受神所应许他们的。所以虽然神的应许是神自己来负责任成就，但是我们也看到人的责任的一方面。在这里亚伯拉罕出于他对神的信心，他就尽他所应当尽的人的责任这一方面。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年日有175岁，他活了175岁，他活了175岁，他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其实这里说寿高年迈，是说他年寿寿高，日子满足，气绝就断了气，然后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享长寿是一回事，如果不但享长寿，还可以过一个福乐的一生，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在创世纪第15章，神曾经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15章的第15节，他说，但神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但可以享长寿，而且他可以在他一生享受神的福乐。这里我们看见照着神所应许的成就在亚伯拉罕身上，不但他享长寿，而且他让他过了一个平安满足的一生，他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于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就合力安葬他。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把亚伯拉罕安葬在麦比拉洞，这个洞是在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这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一块田地。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葬在那里，现在以撒跟以实玛利也把亚伯拉罕葬在这里。那么这块田是在创世纪23章，当以撒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去到当地的人，赫人是当地迦南地的人，去到赫人那里就请求他们把这个麦比拉洞卖给他。但是这个赫人这个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他就说，哦，这个洞你拿去吧，连整块田你也拿去。他有一点点狡猾，所以后来当然他是说你就拿去用，但是亚伯拉罕坚持一定要付钱，因为他要用他的钱买这块地来归属于他自己。 所以后来他就按照所出的价就买了这块田，其实主要是要这个田当中的这个麦比拉洞来作为一个坟墓，来埋葬死人，把沙拉葬在那里。那亚伯拉罕这样子做是出于他对神的信心，因为当初耶和华神带领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那本来是他的家乡，但是耶和华带他离开那里，告诉他说不可以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领他进了迦南地，应许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他们永远为业，就是说成为他们永远居留的处所。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买了这块地作为埋葬死人的地方，这就是表明说这里就成为他子孙的家乡。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死了以后要希望能葬在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表明这里就是他子孙的家乡，他相信日后耶和华神必定会将这块地赐给他的子孙，世世代代的在这里居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圣经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于是我们看见不但神照他所应许的使得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这里神也照着他应许的，他说他要跟以撒坚立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要赐福给以撒。所以亚伯拉罕死后，神就赐福给以撒。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神首先第一次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有大名，而且呢，什么人咒诅你他就要受咒诅，什么人赐福给你祝福你他就要受祝福。然后神说我要使地上的万国因你得福。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神就照他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以撒也要承继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所以神也就赐福给以撒。那么以撒住在皮尔拉海来居住，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作者他特别加上这一句，这个皮尔拉海来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记得，就是亚伯拉罕的妾，也就是他的妻子撒拉的使女夏甲。撒拉要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么当夏甲怀孕之后，撒拉对他的脸色就不如从前了，于是夏甲就从他的祖母面前逃出来，他逃到一个地方，是在往苏尔的路上，在那里有一个水泉啊，就是一口井，他就在这个水泉就遇见耶和华神，于是耶和华神向他说话，夏甲就称那个向他说话的耶和华神为看顾人的神，于是他就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就给这个井取名叫皮尔拉海来，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遇见那看顾我的神。而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回到他的本乡加勒底的吾尔，去为以撒娶了一个妻子，当老仆人把这个妻子利百加带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以撒遇见利百加之前，他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然后他出到田间默想，在那里他就看见那个仆人带着利百加来。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以撒住在皮尔拉海来，所以我们从夏甲给这个地方取名，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表明以撒在这里可以寻见那看顾他的神，而神这位神也赐福给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段落就看见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怎么样开始实现，开始成就。接下来我们还是看到，虽然接下来是以实玛利的家谱，但是这个段落也是着重在强调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来实现来成就。 首先这里列出以实玛利的家谱，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提到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是12个族长，而这12个族长现在也是今天阿拉伯种族的先祖，也就是说以实玛利他的儿孙也成为今天现在阿拉伯这些种国族的先祖。那么如果大家记得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个应许，就是刚刚我提到创世纪12章1到3节，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应许，而且他的子孙要承受迦南地，这个立约的应许是单单神说是要跟以撒来建立这个约，换句话说以实玛利是没有份来承受那个立约的应许。但是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心中喜笑，说他自己100岁，他的妻子90岁，怎么可能呢？亚伯拉罕虽然有疑惑，但是他的疑惑并不是表示他的不信。我们曾经说过，正如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他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玛利亚也就问天使说怎么可能有这事，因为他是一个处女，他只是想知道神要怎么样来成就。那所以亚伯拉罕告诉神告诉亚伯拉罕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虽然伏在地上喜笑，但是他实在还是相信神所说的话，于是他就向神提出一个请求，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接受了神要借着撒拉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神跟他立约的应许，但是他也请求神希望以实玛利在神面前不要失去神的恩宠，于是神就应允了亚伯拉罕，他说我也要赐福给以实玛利，我要使他昌大，有12个族长要从他而出，而且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以实玛利他的子孙有12个族长，而且他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里再一次显明神的应许的成就，当然这里也同时成就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许多的国要从他而出，所以这也仍然是继续成就那个应许。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他享受137岁，他就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子孙住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这里最末了提到他的子孙是住在他们的众弟兄的东边，这里再一次应许神成就神的应许。这是在16章当夏甲逃出来在提尔拉海莱那个井边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神向他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就应许夏甲，他应许夏甲说以实玛利他的后裔要住在他弟兄的东边。所以这里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神他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因此在这前面1到18节所记载的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显明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按着他所应许的他来成就。他不忽略有关以实玛利的应许，有关以实玛利的应许他就照他所说的来成就，那么他岂不更是必然会成就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必然会按着他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赐福给以撒和以撒的后裔，并且要让以撒跟以撒的后裔能够来承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神的信实是他不违背他自己，他会照他所说的照他所应许的来为我们成就。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 凡是艰辛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同样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确知神他所应许的一切都会成就，都不会落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这样一句话，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面都是实在的。现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许许多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也赐下许多宝贵的应许，而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他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在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他首先讲了八福，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中文是翻虚心的人，原文直接翻译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应许。那些活出邻里贫穷这样的一个品格的人，耶稣应许说他们有福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会得到神的称许，神就会把神的应许加给他们，神应许说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凡是真正看到自己在属灵上是贫穷是破产的人，这是邻里贫穷，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在神面前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就是赤贫的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样的人就来到神面前，转向神，寻求神，靠着神的恩典，天国是他们的。不但现在我们因着领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在神国度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些现今为自己的罪，也为世人的罪，为全世界的不义深切哀痛哭泣的人，他们必得安慰。这样子的悔改会带来赦罪的平安。不但如此，将来当神的国临到的时候，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神与人同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对温柔的定义，温柔的人是一个把自己跟自己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因此他就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即使受到不义的对待，他也不用自己的手去施行报复。这样子的人是神应许说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温柔的人，扫罗追杀他是完全是出于扫罗的嫉妒，大卫不敢伸手害他，大卫把他和他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示每咒骂他，他把他和他一切都交给神，他单单的完全的顺服，他把他的前途，他的所有，甚至他受的不公平对待都交在神的手里面。这样子的人他不但心中不会有苦毒，不但不会出手报复，相反的他还可以去善待他的仇敌。这样的人有福了，神应许说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要进入真正属灵的产业，只有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给我们属灵的丰富。当然这个承受地土也是指将来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我们有永义在其中等等。我就是举几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这样的应许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成就。不过当然我们要承受应许，我们也看到这里同样有人的责任，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哀痛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温柔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当然神还有很多宝贵的应许，神应许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神应许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被改变，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神应许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有末世的审判，在那个审判当中，凡是艰辛信靠他的人，神要为他们辩明，要使他们得到末了的救恩等等。所以我们信靠基督，我们知道这些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我们知道神都要成就。然而同样的，圣经也警告我们，不义的人断不能进神的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警告哥林多教会，凡是继续活在这一些淫乱、这些纷争、嫉妒这样的罪里面的人，行这样不义的事，继续活在这样的罪中的人，是断不能进神的国。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是同样的警告他们。因此也就提到人的责任，一方面我们必须艰辛的信靠神，我们必须尽心的去靠着神的恩典遵守神的道，那么我们就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我们一定可以承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应许。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以撒的后代。在这里19节到26节有一个主题提到神的拣选。在19节一开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我们看见19节一开始已经说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但是才讲完这句话又在重复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像说过的话再重复，特别他强调亚伯拉罕生以撒，这就是要再次提醒我们，以撒的出生乃是出于神超自然的作为。以撒的出生不是出于人任何人的力量，是出于神超自然的作为，并且再次提醒我们说，只有以撒他才是那个承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的那一位后裔。接下来就提到以撒娶利百加，他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是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这里再一次讲到这一些细节，这几样事情其实跟前面24章的记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是期待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雅各他将会往巴旦亚兰去，而且在那里跟他的舅父比土拉之间有一段交往的关系。但是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我们看见21节，以撒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以撒不生育。如果我们回到24章看，当初亚伯拉罕他差遣他的仆人，最可靠的老仆人，要打发他回到亚伯拉罕原先的家乡加勒底的吾尔那边，也要他回去那里去为以撒找一位妻子。他严严地告诫他仆人，不可以为以撒在迦南地娶妻，一定要回到他的祖宗那里去为以撒娶个妻子。而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顺服他的主人，因为他主人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老仆人也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寻求耶和华的引导，来为他主人的儿子以撒寻找一个妻子。所以我们读创世纪24章，我们看见以撒在耶和华的引导之下，对不起，老仆人在耶和华的引导之下为以撒找了一个妻子利百加。利百加是神为以撒所预定的妻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利百加是神为以撒所预定的妻子，但是现在却说利百加不能生育，而神应许说以撒跟他的后裔要承继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的应许，那利百加却不能生育， 那神的应许怎么能够来实现呢？所以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这是显明以撒对神的信心。利百加既然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妻子，现在利百加不能生育，而他又是必须来继承应许的后裔，所以呢，他就存着信心到神面前为他的妻子祷告，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耶和华就介入，再一次显出超自然的作为，就让利百加怀孕。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加的怀孕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自己的主权所做出的一个行动。那这一段就是要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知道撒拉不生育，她甚至是过了生育的年龄，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八章，撒拉是月经已经断了，所以她不生育，而且过了生育的年龄。现在我们看到利百加也不生育，后面我们会看见拉结也不生育，这一切是要显明神的应许的成就，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是神自己做出特殊的行动，都是神自己显出他超然的作为，才有可能使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来实现。所以神的应许不是单靠人的力量，神的应许的成就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来预备承受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的后裔。但是除了让我们看到神应许的成就是神自己来负责任，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是神来行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动，但是我们也看见借着以撒的祷告，神就应允了亚伯拉罕，而使利百加怀孕。所以这又显明祷告是神所设立的一个途径，让他可以把他所应许的福可以赐下来，或者说让神可以使他的应许能够来成就来实现。所以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当先知拿单向大卫说传递神给大卫的应许，告诉大卫说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当拿单把神这个应许告诉大卫，大卫第一个反应他就到耶和华的殿中，坐在耶和华面前，他就向耶和华祷告，他说他是什么人，耶和华竟然这样恩待他，但是他也求耶和华照耶和华所说的来成就在他的家室，也就是说照耶和华所说的让他的大卫的王朝可以继续的不断的一直延续，而且他的国可以成为永远的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虽然是神负责任，但是神设立了一个，他也设立了一个途径，是我们人，他要我们人尽的责任。祷告是神所设立的途径，要我们人尽这个责任，借着祷告让神的应许可以被赐下来。因此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应许，新约里面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我们也要借着祷告让神可以把这个应许赐下来给我们。这个应许神会负责任来成就，但是我们要能够领受这个应许，神也要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登山宝训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这个品格跟道德的标准，而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达到这个标准，于是他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继续不断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这个父要把好东西，就是神给我们这一切在基督里宝贵的应许，要赐给我们，但是他也要我们去祈求。我们如果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当然有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这是雅各书的作者所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领受应许，我们要按着神的法则，借着祷告去支取。也因此，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属灵生命为什么那么贫乏。我们属灵生命的贫乏，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借着祷告来支取。神岂不是应许说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岂不是应许说那些顺服之人，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引导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就不至于放纵我们的情欲，我们就不会活在那样，继续不断活在那些罪里面。那这个东西不会自动的，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要借着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省察，如果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属灵生命非常的贫乏，我们知道有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今天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的内容，我们的祈求，我们求的大部分是什么东西？我们求的是不是都是只是今生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常求那个属灵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常求，譬如说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有没有求神让我们真的是一个为罪哀痛，不仅为自己，为世人的罪哀痛？我们有没有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真正是完全降服在神之下，来顺服神，把自己所有都交在神手中的人？我们是不是求神使我们成为饥渴慕义的人？我们有没有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或者清心的人等等？就我们有没有求神来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有没有求神使我们在受苦当中有坚忍的忍耐等等？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借着祷告，我们神就把他所应许的这些恩典赐下。所以再一次也是提到人的责任的一方面，我们不断看到有神的主权。利百加的怀孕完全是出于神恩典的作为，但是也是借着以撒的祷告。好，那接下来利百加怀孕以后，我们看见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作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因为以撒的祷告，利百加怀了孕，但是利百加怀孕的过程非常的痛苦。也就是说，这字面上不是，虽然不是这样子讲，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她怀孕以后，两个孩子在她腹中彼此相称。她就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表明说，她这个怀孕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她经历很大的痛苦，所以她心中就有这样的疑惑。我想凡是做过母亲的都能够认同怀胎十月的那种痛苦啊，辛苦。那在利百加更是辛苦，而圣经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换句话说，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所怀的胎是有，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而孩子们在他的腹中彼此相争。换句话说，他所怀胎的孩子们还在他腹中就已经开始彼此相争。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双胞胎的儿子在利百加腹中彼此相争，就带出了接下来整个创世纪的主题，那就是兄弟间的冲突。我们看到雅各 就跟以扫之间有冲突，接下来雅各跟他的舅父拉班之间有冲突，约瑟跟他其他的兄弟之间有冲突，所以这个两个双子在利百加腹中相争，就带出整个接下来剩下的部分，一直到最末了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弟兄间的冲突。而到了创世纪的最末了，也就是第五十章，作者才表明这些冲突背后所隐含的真理。作者借着约瑟对他兄弟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作者借着这句话来表明，因着每一个冲突，神的旨意就被成就。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冲突对于神的旨意的成就是不可少的，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虽然有这些冲突，但是神的旨意仍然是成就，或者我们用罗马书的话说，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好，所以利百加他在承受这样子怀胎的痛苦，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如此，或者说他很想知道他继续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于是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给他的回答是，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里是两组平行句，第一组是两国在你腹中，这是一行，第一行是一组平行句，那这一组平行句有两行，两国在你腹内是一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是第二行，第二组平行句是这族必强于那族，这是第一行，第二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每个第二行的思想都是进一步发展第一行的思想，这是希伯来的一种诗歌的题材。但是这里神的启示主要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利百加将要生双胞胎的儿子，而这两个双胞胎的儿子将分别成为两个国家或者两个种族的先祖，就是成为两个国家两个种族的先祖。第二个，双胞胎中大的要服侍小的，而大的所成为的那一个国族要服侍小的所成为的那一个国族，或者说小儿子小的那一族必强于大的那一族。换句话说，这第二个要点的意思是说，将来雅各他要统治以扫，而以色列人要辖制以东人。那神这样的一个启示是显明什么真理呢？显明神的拣选。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从第四章开始，创世纪就描述神拣选年幼的来成就他的旨意，来带来神的祝福。第四章，神看中亚伯，亚伯是弟弟，神看中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而神拣选了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哥哥。神在这里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我们再往下看，神拣选约瑟，没有拣选他的哥哥们。而在约瑟的两个儿子当中，神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以法莲是弟弟，马拿西是哥哥。我们看见接下来第四十九章，神拣选犹大超过他其他的哥哥，而神拣选大卫，大卫是耶西八个儿子里面最小的，没有拣选他的哥哥们。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不断看见神拣选年幼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带来他的祝福。那这样长幼次序颠倒的安排，目的是要显明 领受神的祝福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有的特权。等等，我们会看长子的名分。在古代，长子是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长子啊，长子是有一个特权。但是现在这个长幼颠倒过来，是要显明领受神的祝福不是一种与生俱有的特权。神的祝福是临到那些没有资格领受这个祝福的人身上。因此，所有领受神祝福的人，他们所领受的祝福都是他们不配得的。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临到这些我们没有资格领受的人身上，而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雅各他得以承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不是因为出生长幼的次序，不是因为人的旨意，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单单是因为神的拣选。而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的拣选跟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举了两个旧约的例子，一个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第二个就是雅各跟以扫。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此我们就看见神的拣选是神借这样的途径来确保神的应许可以成就。因为如果是要靠我们这些不可靠的人，我们是善变的，是完全不可靠的，神的应许是绝对不能够成就。而神的拣选完全是以神的恩典，不是蒙拣选的人，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看见挪亚洪水之后他醉酒，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两次以他的妻子说谎来保护他自己，我们看见这个以撒，他也我们下一个礼拜会看到，他也跟他的父亲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他就撒谎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我们看见雅各，我想雅各是最明显，他们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好，那这样的一个神的启示就成为接下来整个一直到第35章整个故事发展的一个总纲。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生产的日期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就照着神所启示的，利百加生下双胞胎的儿子，而他们就给两个儿子命名。在这双胞胎儿子当中的哥哥，首先出生的哥哥，他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所以这就是按着他的外貌，浑身有毛来给他起名。但是这个双胞胎中的弟弟，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手抓住他的哥哥以扫的脚跟，所以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因为这就按他出生时候他的动作，他的手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所以就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这个以扫是有毛的意思，他不是直接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有一个谐音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60岁。如果大家记得前面第20节，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这里告诉我们说，利百加生下双子是60岁，这当中有20年的时间。这里作者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以撒为利百加祷告，利百加不生育，以撒为他祷告，他的祷告是一个坚忍的祷告，是一个持久继续不断坚持的祷告。 二十年之后，神垂听他所祈求的，就使利百加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这双胞胎的儿子。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7节到34节强调人的责任。首先在27节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双胞胎儿子的个性。以扫的个性，从他出生的外貌，他浑身有毛，就已经显示，就已经预先显示日后他会成为一个猎人，他常常在山野，就是在户外。而雅各呢，这里看见他的个性跟他的哥哥完全相反，他是为人安静，住在帐篷里，他为人安静，喜欢待在家里。除了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孩子的个性，这里还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以撒偏爱以扫，告诉我们，作者告诉我们，原因是他常吃以扫的野味。以扫是打猎的，所以常常打了野味回来，以撒喜欢吃这个野味，所以他就偏爱以扫。而利百加呢，却爱雅各，这里没有提供原因，不过告诉我们利百加偏爱雅各。这两个兄弟之间原本就很有可能产生的问题，现在因着父母的各自的偏爱，就更加重这个可能产生的兄弟之间冲突和争竞。因此我们就看见接下来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我们看见这个好像一幕剧，雅各正在熬汤，以扫从外面回来，他累昏了，这个累昏了也可以说饿坏了。那么在近东的那个地区，累昏了，因为出去打猎很消耗体力，而且很干渴，所以会累昏，而且呢他肚子非常的饥饿。那在这种累昏了饿坏了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就会使人特别容易去受别人的操纵。于是我们就看见接下来他们的对话，这个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如果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以扫对雅各说，请让我吞吃一点这个红东西，我累昏了。他用的字很强的，请让我吞吃，他好像饿极了。而雅各他听见以扫这样说，我们从以扫这个表达也可以看出他的那个个性啊。雅各听见这个话，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提出要求。他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雅各他早就一心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以扫要求他把这个红东西给他吞吃一点的时候，雅各他就抓住这机会，他一直在等候机会，今天机会终于来到，因此他就立刻趁着以扫正是软弱的时刻，他就对以扫提出这个无情的一个要求。他说，你今天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长子的名分，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长子的权益，这个 firstborn 的 right 啊，这个是长子的权益。那长子的权益是指在分家产的时候长子所拥有的特权。在古代的时候分家产，长子是可以分得双份的家产。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像现在有两个儿子，如果两个儿子要分家产，分的时候就把家产分成三份，长子得两份，那么这个幼子就是得一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长子的名分，或者说长子的特权。好，那当雅各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以扫的回答是很夸张的，他把他的饥饿跟他的疲累夸张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将要死，所以他说这个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当时的读者听见这句话， 他们会很 shock， 很震惊，他们会很恐惧，因为大家都知道长子的名分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于是雅各就进一步提出要求，你今日对我起誓吧。雅各就要求以扫起誓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这个起誓在古代，起誓的目的是要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借着以扫起誓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这样子就确保以扫不能够再反悔。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他是何等的冷酷，他的哥哥在那样子一种软弱的情况之下，而且他何等工于心计，他是已经早就处心思虑的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于是以扫就起誓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接下来最后落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作者说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里作者用快速的一连串的动词吃喝起来走，用这样子快速一连串的动词来引入最后他带出对雅各的一个评论，也来解释最后他对雅各带出的评论。他说对不起，对以扫带出的评论，说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以扫当雅各把这红豆汤给他的时候，他就吃了喝了就站起来就走了，这幅图画就加倍显出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吃饱喝足起来就走了，以至于圣经的作者或者说神就对以扫做了一个评论，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这个字是指的看为没有价值，换句话说这是属于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是属于一个优先次序，他看为没有价值，他把长子的名分的价值看得比一碗红豆汤还不如，所以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而长子的名分不仅仅是具有功利的价值，不仅仅是你在分家产你得双份的家产，长子的名分更是具有承受属灵产业的这个实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他给以扫下一个定义，他轻看了这个属灵产业的实质，他看这些属灵产业的价值不如一碗红豆汤。虽然以扫拥有长子的名分，可是他却看这个名分不如这个物质的需要，他为了要满足他身体的欲望，他就牺牲了这个属灵的祝福，他为了暂时的享乐，他就放弃了这永恒的事物。这里我们看见神向利百加所启示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开始实现了，因为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虽然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所做出的拣选，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双子还没有出生，神已经启示利百加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是出于神绝对主权所做的拣选，是神的旨意所定下来的。但是这里作者也让我们看见，但是这也并不违背雅各和以扫他们各自的意愿，雅各一心的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而以扫却轻看长子的名分，把这个名分出卖了。因此神的拣选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并不排除人的责任，虽然是神的拣选在双子没有出生前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作者也让我们看见这也是以扫的责任，是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是他自己不要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也跟雅各的意愿没有相违背，雅各处心积虑他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 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虽然在我们人的理性思考，这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就人就没有责任，因为是神没有拣选。我们可以说神拣选这个人，神不拣选这个人，是神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是神绝对的主权拣选人，一方面人有责任。这里看见是以扫他自己，他也不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提出劝勉的时候和警戒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个以扫来做警戒。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作者劝勉他的读者要追求两件事，追求和睦和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然后他提出三方面的警告，这三方面警告都用恐怕作为开这个开始，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第二个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就叫你们沾染污秽，第三个恐怕有淫乱的，或者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的。以扫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所以他情愿放弃那个永恒的具有属灵价值的这些东西。一切贪恋世俗的人都跟以扫一样，但是那些追求和睦和追求圣洁的人却是逃避这样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他的读者，也就是警告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当竭力的追求和睦和追求圣洁，但同时我们要逃避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我们都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看重这些我们自己生活的欲望，我们是不是为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活，我们是否看属灵的价值不如这地上所有的，不管是名利、财富、儿女、工作、职业，这地上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比神给我们那些宝贵属灵的应许还要做我们更加看重呢？或是我们看重属灵的胜过这一切地上所有的？贪恋世俗是很可怕的。后来以扫他失去长子的名分，又失去神的祝福，他虽然嚎哭切求，也不能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他就永远失去神的祝福，他不在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之内。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方面明白我们蒙恩都是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所承受神的祝福都是我们不配得的，神所赐下是给我们这些没有资格领受神恩典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也要我们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不义的人断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省察。所以今天我们是守圣餐，我们接下来我想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来默想。 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耶稣设立这个圣餐，要我们纪念他的死，而保罗解释说，我们虽然多是同领一个饼，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子，因此我们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应当自己省察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不但是纪念主的死，我们也是等候主的再来，因为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他不再跟他们喝这逾越节的最后的一个杯，一杯的酒，要等到在神国度里面跟他们喝那新的酒。所以下面我想就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来等候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候他的再来。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